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七章，我们要继续的讲解第七章的经文。在上一次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来到以斯帖记的第七章，讲到哈曼第二次跟亚哈随鲁王同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在宴席之间，王再一次问以斯帖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定给他，那就是说凡以斯帖所求的，王都必为他成就。于是以斯帖鼓起最大的勇气，在他们面前揭露了自己的国籍，他求王要保存他和他全族人的性命，免得他们在一日之间惨遭杀绝。以斯帖这番话令王感到震惊非常，到底是谁想陷害王后呢？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五节的经文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，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亚哈随鲁王实在难以接受他所听见的信息，他感到十分吃惊，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这事情的底细，到底是谁在他的国境内生事，要无缘无故的灭绝这许多的人命呢？以及他所爱的王后呢？其实亚哈随鲁王是否真的这样爱惜人民呢？根据历史的记载，这一位亚哈随鲁其实是个冷血杀手，他随意的处决异己分子，并不爱惜他们的性命。但在这时候他为什么这样关心呢？只因为这些人是王后的同族，如果他们被杀，就连王后也保不住了，这是亚哈随鲁不愿意失去的。所以他问，要害你的人是谁？他在哪里？谁敢如此狂妄的行事呢？其实哈曼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，他当然没有胆量去碰王所爱的王后，然而他实在不晓得王后以斯帖就是犹大人，是在被杀的犹大族人之内。他满以为自己得王的宠爱信任， 有的王后款待，但现在矛头指着的竟然是他自己。以斯帖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，指出害他的仇敌。让我们来读《以斯帖记》第七章第六节的经文。以斯帖说：“仇人、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。哈曼无言以对，他实在不知道王后就是犹大人。在这世上，神一直在掌权操纵，看着事态的发展，并且照顾着属他的子民，不让任何人或是任何势力伤害他们。神要赐福那善待他子民的，刑罚那咒诅他子民的人。”亚哈随鲁王听见王后的指控，也十分震惊。原来他最信任、以为最得力的人，竟然就是要害王后性命的。于是王大怒，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一方面是让自己能够冷静一下，同时也思索该怎样处理这件事。接着我们来读《以斯帖记》第七章第七节的经文。王便大怒，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，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。王需要时间去思想，他实在难以相信哈曼会恩将仇报。然而王后亲口所求的就是要保存他的性命，王当然相信以斯帖的话，所以他的内心充满矛盾。正当王在御园子里行走的时候，惊惶失措的哈曼就趁机会向王后哀求，求他饶命。起先哈曼是意气风发，咄咄逼人，但是现在却是摇尾乞怜，一副可怜相。他晓得王的个性，绝不会饶恕他，因为他所做的实在该死。现在唯能救他的只有王后，除非王后替他求情，否则他必死无疑。所以他跪下苦苦地恳求王后，求他可怜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七章第八节的经文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，见哈曼附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。王说：“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”这话一出王口，人就蒙了哈曼的脸。正当哈曼向王后求饶之际，王回来了。当时哈曼因为求饶心切，所以竟然附在王后所靠的榻上也不自知。他只顾求饶，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王后的身份。王回来看见哈曼这一副样子，还以为哈曼要强迫王后做什么事呢。于是王大大发怒，说：“他竟敢在我宫内，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”亚哈随鲁并没有下什么命令，他回来看见这样的情景，说了这样的话，旁边的人就立刻采取行动了。在王没有说话之前，宫内的臣仆一个也不敢动，他们只是观看而已。他们看见王后紧张的表情，并期待王的决定，而哈曼则在旁边声声求饶。可是等到王一说话，这些人就立刻采取行动，带走了哈曼。接着我们看《以斯帖记》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伯拿的说：“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”王说：“ 把哈曼挂在其上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，王的愤怒这才止息。王没有花费多少时间，他也不用开庭审问，因为他就是最高的决策者。有人来告诉王说，哈曼连夜赶造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是用来吊死莫迪改的。他万万想不到这木架竟然是自己的刑具，自己将死在其上。这令我们想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的话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句话正好应验在哈曼身上。雅各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他曾经欺骗他的父亲，他以羊毛包着自己的颈项和手，让父亲误以为他就是长子以扫，因而骗取了长子所得的福气。雅各以为他所做的是绝顶聪明，但是神却看得一清二楚。虽然神爱雅各，神所拣选所赐福的也是雅各，然而神却不希望他用手段，因此神要教训雅各。后来到雅各年老的时候，他所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其他的兄弟卖掉，但是他们却把血染在约瑟的外衣上，并且欺骗雅各说，这血衣是你的儿子约瑟的吗？他已经被恶兽吃了。雅各听见了，放声大哭，他的心碎了。昔日雅各怎样欺骗他的父亲，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也受到儿子们的欺骗。保罗也同样经历了种什么收什么的律。他在信主之前是残害信徒的，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保罗也在场，而且很明显的是发号施令的人。后来保罗信了主，他的一切罪也得到了主的赦免洁净，可是他所种下的他仍然要收成。当保罗头一次出外布道，途经加拉太城的时候，在路斯德的地方就曾被人用石头打个半死。其实当时的人都以为他是死了，后来他又活过来。保罗深深地体会到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别人可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，然而神却必要追问并且给予报应。哈曼这个恶人就是经历到这样的事，他为别人做了一个刑具，现在竟然用在他自己的身上。他以为欢欢喜喜地去参加宴会，谁知却成为他宣判死刑的地方。诗篇第37篇35节到36节说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。恶人得势只是暂时的，必不能长久。你可以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但是神必定加以审问。神是鉴察万事的，他必然不会放过任何作恶的人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我们所应当得的就是审判和死亡。我们是与神为敌的，但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又白白地给我们救恩。 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，就可以与神和好，不再惧怕刑罚和灭亡了。哈曼就这样被处死了，可是恐惧和威胁仍然没有离开犹大人，因为定了某月某日处决所有犹大人的谕旨仍然生效。这是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，既然颁布了就不能更改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国难。到底怎样解决呢？以斯帖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王所给他们的希望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，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。王摘下自己的戒指，就是从哈曼追回的，给了莫迪改。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，这是头一次以斯帖公开他跟莫迪改之间的关系。这莫迪改就是拒绝向哈曼跪拜的那个硬汉，也是惹来哈曼的报复，要灭绝犹大人的那一位。而从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也可以看见亚哈随鲁是十分自由地运用他的戒指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是十分珍贵而重要的东西，是可以下令屠杀全犹大人的。过去王就是摘下这个戒指给了哈曼，以至于弄得满城风雨。现在他又轻易地转到莫迪改的手上，当然现在这戒指落在一个好人的手中，然而这也可以反映出亚哈随鲁王的疏忽，很容易地将大权交给人。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三节，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，求他除掉亚家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。以斯帖流泪祈求王的帮助，然而已经下来的谕令是不能删改的，这是根据马代和波斯人的法令而有的，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更改所颁下的谕令。所以到这个时候为止，犹大人灭族的问题仍然还没有得到解决。但是当以斯帖向王请求的时候，王又再一次向他伸出金杖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，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，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，现今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若喜悦我，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，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？以斯帖坦白地对王说，即使是惩罚了哈曼，但是仍然不能够救他和他的同胞，除非王愿意替他再出点力，拯救他和他同族的人，而且只有再下谕旨废除先前已经颁布的谕旨，才可以拯救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八章的第七节经文。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，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，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，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。王所讲的全都是属实，他已经处死了哈曼，并且把哈曼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。 可是这对于灭族的命令，就是这一道已经颁布下来不能删改的谕旨是没有帮助的。这些犹大人仍然不能够脱离厄运。哈曼个人的死并不能解决犹大民族要遭杀害的悲惨命运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八章的第八节。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，用王的戒指盖印，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。王的命令一下，莫迪改就迅速的执行。让我们再读第九节。三月，就是西关月23日，将王的书记召来，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，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，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、省长、首领。这一次所有的文士都以最快的速度把新的谕旨抄写下来，用不同的文字写了，传给全国的各省各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斯帖记第八章第10节到12节。莫迪改奉亚哈水王的名写谕旨，用王的戒指盖印，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，传到各处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，12月，就是亚达约13日，聚集保护性命，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。原本已经颁下的谕令，无论怎样是不能更改废除的，因为谕旨上怎样说，事情就要怎样执行，它在律法上是有效的。但是现在王的办法是另外下达谕旨，抵消先前所写的。这谕旨不是批准杀戮，而是准许犹大人向施行杀戮他们的人报仇。这谕旨亲自由王签署，也有他所盖的印，是不能更改的。谕旨一下，就急忙地翻译成各种的文字，传到各处。这谕旨改变了犹大人的命运，使他们的绝望变为希望，忧愁变为喜乐。因为整个的局势都改变了，这新的谕旨令他们得到安慰和欢乐。这经文说，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、省长、首领。因此很多人都要出动，负责抄写的抄写，传译的传译，传送的传送，务求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传送到各地去，让全国上下的人都知道。因此所有的马、骆驼都要立刻出动，横过阿拉伯沙漠，直到优法拉底河，南到印度，有的还要传到非洲。总之各处都要得到这信息，因为这信息十分重要，是犹大人得生的好信息。当他们接到谕旨，得知内容之后，就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头。神实在是眷顾他们，虽然过程十分的戏剧化，真是峰回路转，绝处逢生，但是结果却是使得他们得到安慰欢欣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讲解，并且把以斯帖记告一个段落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是我们的救主。是的，在我们绝望的时候， 因着您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使我们这些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绝望的人就得到希望，我们这些在忧愁中的人能够得到喜乐，我们在死亡中的人能够得到生命。主啊，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，所以我们接着这广播把你的真道传扬出去，让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认识你，并且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。主啊，也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不走出你的旨意之外，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无论他们在顺利的境况之中，或者是在危险之中，您都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，搭救他们。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